弟兄姐妹平安，5月11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Love one another， 彼此相爱，引用的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要加上 brotherly kindness love， 那种弟兄的恩慈的爱、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爱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件不明确的事情。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意思。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最高的偏好，而灵性上耶稣坚决要求我们这一个至高无上的偏好是要给他的。这个请你参见路加福音14章26节，就是说在所有人际关系中，如果你爱你的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配偶啊，你是不能过于爱耶稣的。这里有个比较比较性，路加福音14章26节，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有谈到这件事情的，就是讲到你想要跟从主耶稣哈，你的爱比较起来耶稣不是叫你不去爱你的配偶啊、家人，不是，而是最高等级那个比较的最多的是要给他。所以张博士今天讲说 spiritually 灵性上呢，耶稣是坚决的要求我们这个至高无上的偏好是给他的。然后张博士接下来就说，一刚开始当神的爱借着圣灵已经浇灌下来，那是罗马书5章5节，那时候呢，那就很容易把耶稣放在第一位。但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操练彼得后书1章所提到的那些事，我们要去操练去看见他们是做出来在我们生命中。所以你要去做，要加，要加，要加。昨天就讲嘛，这是你要付代价去付出代价去做出来的啊。那第二段，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行地从我们生命中挪除任何虚伪、不真诚、骄傲以及虚荣。而圣灵呢，向我们显明神爱我，不是因为我可爱，而是因为那是神的本质本性才这么做的。现在呢，他就命令我把相同的那份爱去向别人显示，接着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一样。这是约翰福音15章那边有讲的15章12节。那他是在说，我将要带一堆人环绕在你身边，那些人是你不能尊敬的人，但你必须对他们呢彰显我的爱，正如我向你所彰显的。那这种爱呢，张博士说，不是对不可爱者一种高人一等态度的爱，不是的，那是神的爱，他的爱，而且呢不会一夜之间在我们里面被证明出来的。我们有一些人呢，可能试着要强迫这种爱出来，但很快的我们就会疲倦，而且感到很沮丧。那最后一段，主是宽容我们长久忍耐，那个 long suffering， 主是对我们是长久忍耐的，恒久忍耐的，是宽容我们的，不愿任何人呢灭亡。这是彼得后书3章9节啊。那我们呢，我应该向里面看，而且记得他是何等奇妙地处理我。神已经爱我超越一切的限制，神已经爱我是超越一切的限制。这个知识你知道了，这个知道将会引起你，或者是强迫你，或者就激励神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爱激励我们进入世界去以同样的方式去爱别人。我可能会急躁啊、恼火啊、irritated， 因为呢，我必须要跟一位特别难相处的人住在一块，活在一起。但只要想到我曾经是如何的让神很不愉快、不合神的心意，那你想想吧，那你还能这样子吗？所以张博士就问我是否预备好如此紧密地与主耶稣认同，以至于他的生命和他的甜美将会继续经由我而倾倒而出呢？然后张博士继续讲说，这个天然的爱或者是神圣的爱，这两者既不是天然的爱也不是神圣的爱，会继续在我里面存留而且成长。除非，也就是说天然的爱也好，神圣的爱也好你讲天然的爱，你很本能的，或神圣的爱，神圣的爱在你里面 ，divine love， 会继续在你里面存留而且成长。除非什么？除非它是被 nurture， 被培育、培养、滋润出来的。 爱是 spontaneous, 自发的，自然而生的，但它必须经由 discipline, 经由一种纪律操练训练来被维持着。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相爱的爱啊，那我们第一个就要思考就是爱的定义。爱很难定义的，爱不是名词，爱是动词。所以爱的定义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爱是自动自发，爱是主动的，爱是你都可以定义。但张博士今天特别要讲到的是，爱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最高的偏好 preference, 你什么都先选择这个人。那灵性上呢，耶稣就要求我们最高的是给他。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爱是一个最高的偏好，第二点，这个爱是要给耶稣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既然是爱是要给耶稣，对不对？那这个爱是耶稣给的，我们才能够把耶稣放第一位，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下来。所以第三点，如果神的爱没有浇灌下来，我们是不可能把耶稣放在第一位的。好，我们借着十字架，神的爱已经把耶稣浇灌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操练，这个是你要去操练的。所以呢，第四点，当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操练什么呢？操练在爱里面是没有虚伪的，没有那些不真诚的，没有那些骄傲，没有那些虚荣。所以神一定会把这些神要做的，在他把爱浇灌下来之后，神就把爱里面那种虚伪、骄傲、虚荣那些全部一都给你挪走。那当我们在讲说虚伪啊、不真诚啊、骄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比方说夫妻之间他们不敢，我们在讲亲密人际关系辅导的时候，我们在讲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在讲沟通的伎俩，哪怕世俗心理学告诉你很多沟通的技巧，但是它总原则只有两点，第一 open, 第二 honest, 敞开来，开放敞开来，第二个是什么？诚实。我就发现在完美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当你惧怕一个人，当你不相信这个人爱你的时候，你会怕他。你因为怕他，这个爱里面呢，如果你有惧怕的话，这个惧怕是含着刑罚，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时候呢，你在主的爱里面如果没有完全，那你就会怕人，那你讲话就会不真诚。比方说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讲到女性啊，通常男的他如果说我要吃冰淇淋了，他就去吃了，然后看着你他才问你要不要吃。但姐妹啊，女性就不是这样，男性啊，对不起，男性弟兄一说我要吃冰淇淋，他就去吃冰淇淋了啊。但是女性她想要吃冰淇淋，她不会说我要去吃冰淇淋，她就去拿冰淇淋。她会，大多数的人啊，如果你是例外的话，那你是例外，但大多数人会这样，就是我想吃冰淇淋的时候，我不想说我要吃冰淇淋，她会说你想要吃冰淇淋吗？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直接沟通的话，因为你怕，如果我说麻烦你把图书整理一下，你没有时间，你就说哦，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那可以不可以以后？那你又不讲，你说好，没问题。然后事后呢，你却用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不应该有的方式，那你就忘记了，这个还不是你们爱里面这个没有惧怕，你没有真诚来沟通，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的。那对我们来讲，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神会挪走的就是虚伪、不真诚，还有呢，神会挪走骄傲。骄傲的人哦，是这样子啊，骄傲的人就是说，你嫌这个人笨，你走路怎么这么慢，你做事怎么那么慢啊？你不是就事论事，你在说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做的不好，那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那样做。那骄傲呢，不单单是我们在讲说我自己很行，我看不起别人不行，其实我自己很行，我看不起别人不行，这个看起来好像是骄傲，但是还有一种那种怎么讲，隐性的骄傲。隐性的骄傲就是说我不行，但你来说我的时候呢，我会恼羞成怒。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该死的自尊心经不起你来说。那这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会是如果极端的人呢就很不高兴，他就会把这种不高兴表现出来。但我们在讲那种隐性的骄傲的人呢，他会说啊，谢谢您指教，谢谢您指教，谢谢您指教。但心里面呢，他一点都不认为你讲的是 当我们认知到别人说的是对的的时候，他会促使我们去改。但是你只是说啊，谢谢您的指教，你不会去改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一种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看见神借着日光之下的人事物来爱你，来追 pursue 追神，用恩典追着你，要使你成圣，要改变你，要使改变的恩典临到你，或者说要使将来美丽的你临到你。他现在就必须要做工，他就要允许一些事情发生，他就要允许一些人来对你提说，但是呢，你拒绝，你不去成长，你不去改变，这个就是骄傲。神阻挡骄傲的人，但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还有呢，虚荣，虚荣就是爱慕那种外面的，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总是很羡慕外在的那种，然后呢，就拼命要跟人家羡慕那种外面的美貌啦，美貌是虚浮的，你知道吗？外面的钱财啊这些的。那人跟人之间在一起，我告诉你，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之后，他会让你去爱别人的那种爱是真诚的，你真心不希望那个人在罪的大海里面，你就会在爱里面去跟他说诚实话啊。那这个是很难的，所以神他怎么做呢？他除了让圣灵浇灌下来，使你重生得救，把十字架爱给了你，让你去回应，把耶稣放第一位，然后呢，神会挪走你这些借着人事物处境，把你里面很多的那种，你知道那个虚伪的伪啊，就是一个人在一个作为的伪吗？就是把人伪的那部分，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行为去要层层的掩饰包围你的真正的我，你不能接受你真正的你是真的是很可恶的，是真的很糟的哦。我们很多人呢、哦，像那些真的那些外表上看起来温文儒雅、客客气气的人。我最近在跟一个大学老师在聊天，真的有时候我们外表上客客气气哈，我跟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种外表上看起来客客气气的人啊，但其实呢，这些人呢都是里面呢层层把他们那种很脆弱的该死的自尊心包围的层层的，然后呢就不允许别人有怎么讲呢，就是他不能允许别人去触碰到他这个里面层层包围起来那种很可怜很脆弱的自我，那个自我里面是靠自己来保护来说他好，而不是真的在基督里面被更新被变化的。所以神会怎么做呢？第四点，神他就会放一堆詹博士讲，神就会放一堆的很难相处的人，是你不能尊敬的人，然后神就告诉你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一样。你呢必须要把我对你的爱彰显出来，正如同我对你的爱是这样子，那你对他们彰显出来就是要这样子。那这样子呢就很困难，你必须要把神的爱彰显出来，但这个人真的很不可爱。那我就想，那我就把跟下面第五点一起讲，当你要去忍受那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你真的会崩溃。哇，我都不知道，我好多次都流泪祷告，然后呢我就会想说，我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要求标准太高，然后比方说学生就会说，不是的，是我们没有精心什么。然后我常常会，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夸奖你们呢？我为什么不能说你好呢？对吧？那我们就客客气气的维持这种客气嘛啊。然后看到你这种生命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在想，别人一定不生气。可是如果你对罪恶你不感到生气，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又不能像上帝那样就爱罪人这个人，然后呢恨恶罪人的这个罪，我上帝做得到，但是我们人呢又要爱罪人的这个人，又要把罪人的这个罪呢恨恶，结果我们一恨恶罪，我们就可能对人的时候呢，不是可能，像我呢，别人大概做得很好，我就做得不好，我就会受不了。然后呢我再三就跟神说，我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然后这就是我说两点一起讲，就是下面那一点。那这时候怎么办？这就想到就是我自己是何等让神呢，也是很受不了，神也不满意我，但是神对我什么长久忍耐就好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讲，他不愿意有任何人沉沦，不愿任何人灭亡，所以主是宽容我们的，对我们是长久忍耐的。所以每一次想到我自己，那 我对学生来告诉你这个是罪，这个是不好，反过头来我必须要去思考我在神面前的罪，以至于我想到，那真的像我这种不值得尊敬的人，神不也很爱我吗？所以我就在这种叫成长吧，进展成圣，就是又要去包容罪人的罪，又要去向罪人的人显出慈爱，显出宽容。我觉得我做得很差，哎，怎么说呢？不知道自己两年内能不能成长，不过连这个时间都不是自己能够定的。但是呢，我只能说，求主帮助我。也许真的两年学好了，神就接我回天家，不知道。但是呢，有时候对自己也是蛮绝望的，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但有时候呢，不知道是我们没有警醒，然后事情就发生呢，还是怎么样。我总觉得，哇，神啊，你这样对我没完没了的熬炼，我真的是很糟糕。然后是我自己跟主的关系出问题吗？为什么我对别人的那种恒久忍耐、那种宽容我没有呢？但是下一点就是，这种爱，去爱不可爱的人的那种爱，不是高高在上、高人一等、骄傲的爱，不是，是神的爱。但问题是，他不会一夜之间在我里面被证明出来的。既然不会，那就是张博士他讲了，那个爱是被培育出来的，你要去借着操练，不断的 discipline， 不断的操练再操练。所以啊，有时候感到很沮丧的时候，又会在流完眼泪痛哭之后，又转向神说哈利路亚，赞美神。为什么？因为神，你是借着这个处境你来操练我，你知道我没有，而且你不会在一夜之间说我今天向你认罪悔改，我明天啪一下我就有神你这种爱，没有的。像神你这么爱我去爱别人，没有的。但是呢，神你就是这么爱我，你就是把这些人带到我身边来，然后呢，我看到我的急躁，我看到恼火，我看到我自己不行的时候，我就得转向神。因为神，我自己也曾经让你很不愉快，不是吗？然后你肯定是最受不了我的嘛，对吧？全世界的人我估计上帝都受得了，就我这个人，我简直是，哎，我太糟了。因此又能够转向神，又为自己没有爱去认罪，去看到自己无时无刻不需要耶稣。所以这就是下一点，你怎么样能够那个爱能够培育出来呢？怎么样能够很自然的就有神的爱，自然的，因为爱是 spontaneous， 很自然的出来呢？虽然它是很自然出来，但是它必须是被训练出来的。训练到最后，你主动的对人去关怀，你主动的介入，你主动的敞开，你主动的真诚，你主动的为人牺牲，你主动的对人包容，你主动主动。那这个是张博士提出了一个秘诀，就是你有没有预备好紧密的紧紧的跟主耶稣认同呢？以至于他的生命跟他的甜美是借着你倾倒而出呢？神啊，我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真的对我很包容，你包容到一种程度，我有时候想想挺有意思的。我说主啊，这一群这么困难的人跟他们相处我受不了，但是主啊，我才是世界上最让你受不了的人，然后你又对我这么恒久忍耐宽容我，不愿我沉沦。然后再反面来想，其实神真的你很幽默，你很宽容我这种样子，宽容到最后你是让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学生在宽容我，在忍耐我，忍耐我的这种急躁的脾气，忍耐我这种对他们的罪我受不了的这种，那他们也得宽容我这种对他们的受不了，他们也得受得了我对他们的受不了。所以神啊，到最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疲倦或沮丧，因为我不可能强迫自己产生出这种爱。这种爱是我跟你紧密的认同，然后你是坐在我这里面，我怎么知道神你坐在我这里面？你要我去爱，我怎么知道？主啊，我记得当我刚开始我重生得救的时候，我重生得救的那一年，1986年春天，这样一转眼都30几年了。 主啊，你回应了我的祷告。Oh Lord, teach me how to love and how to be loved in a good way and in the right way. 神啊，教导我怎么去爱，怎么去被爱，以一种正确的方式，以一种美善的方式。我觉得神，你真的是垂听了我的祷告。当年1996年，主啊，我向你祈求 PhD。那当然 PhD 很多人就说是博士，我可不是向你求世界上博士的学位，虽然你也给了我，但我可没向你求这个世界上真实的博士学位。我向你求的就是 patience 耐心， H humble 谦卑， devotion 对你专一的委身。主，你真的是垂听了我的祷告，我向你所求的，你一直在为我，在培植我。我向你求你的爱，让我能够正确的去爱，好好的去爱，也正确的被爱，好好的被爱。我向你求耐心，我向你求谦卑，我向你求对你专一的委身。神，你就真的赐给了我。我不知道什么叫爱，但是我谢谢你，你要求我对你是最高的偏好给了你，是你自己把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那样子的救恩，圣灵把神你自己的爱浇灌下来给我，以至于你也给我恩典，给我力量，给我认知，给我珍惜的情感，也给我意志力，能够去不断的不断的去操练。像彼得后书说的，有了这个又加那个，有了这个又加那个，有了这个就加那个。哪怕我很沮丧，我甚至感到很疲倦的时候，神你都没有放弃我，你都不断在我里面做。但愿主你在我身上所做的做到最后，在你的时间，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喜乐我在这个世上，我自己这边回应你的这个我努力，这是我应该去尽我当尽的责任，我应该在你面前怎么样正确行事为人，这个增加加添我这一部分我应该做的，这是我对你的回应。但我感谢你，因为当我习了我，你习了我在这个地上我的人生责任，向着你回应的责任，努力操练的这个责任的时候，你习了我在世上的功的时候，也是神你自己在我身上雕琢之功完成的时候。父啊，我真的谢谢你，你如此雕塑我，你也如此雕琢我所服侍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你如此的在我身上，你大能的手强行的从我生命中不断的做工，挪走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你也同样做工在我所服侍的这些学生们身上。主，我感谢你，因为这一切是你自己先爱了我们，是你自己不愿意我们有一人沉沦，是你自己已经做了成了，然后呢，你就是要求我们跟你紧密的认同，跟你紧密的亲密的紧紧的跟着你，直到最后我们里头你的爱你自己培育出来了，我们就能够不知不觉当中很自然的，基督你的爱，你的甜美，你的馨香之气就借着我们而倾倒了出来，给我们周围那些很困难的人，很难相处的人，那些罪人，是因为你借着我们，你把你的爱透过我们去浇灌他们，去临到他们，好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被主你自己的爱来得着，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回转归向你，你就在他们面前得了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主，我特别要为今天他们在人生责任上他们有困难去爱身边那些有困难的配偶，主啊，我恳求你，你怜悯这些在你面前他们向你忠心的，你让他们不断不断的努力，在加爱弟兄的心，加爱众人的心，求你自己在他们里面不断的操练，到最后你坚固他们，因为是你爱他们，以至于你的爱也透过这些人去临到那些很困难的配偶，很困难的孩子们。主啊，我为那些 还没有信你，还没有得到你的爱的那些信徒们的配偶跟孩子来祷告，求主你施恩怜悯，你去亲自去爱这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因为你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你是对他们长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我的父，我的神啊，怜悯这些家里面有困难的人，怜悯这些信你的人，哪怕他们信心很微弱，不是他们微弱的信心救了他们，而是他们信心的对象就是主耶稣自己，你自己救了他们。求主在他们身上做大事，好让这些人在末世能够站立得住。因为魔鬼撒旦就是要两大策略来骚扰我们，来使我们崩溃，使爱主你自己所爱的这些百姓们崩溃，一个让我们在性上跌倒，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彼此生气生闷气，不能彼此相爱。但是主耶稣啊，求你的十字架架在我们中间，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真是你自己所救赎买赎回来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